们，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次训练的第五篇，说到侍奉主者的人格。我提醒自己，这不是一次特会，这是一场训练，所以即使我们弟兄们要在这里说什么，我也必须带着操练来说，使我得成全，有得适当的训练。第一大点、第二跟第三大点都是从这本书来的，你们有些人可能很熟悉，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很熟悉，书名叫《荣耀的意象与十字架的道路》，《荣耀的意象与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第四大点是一系列的信息，是在立位记的生命读经，论到素记的一系列信息。这是第四和第五大点，使你有参考资料能进入，就在这一次训练结束后可以深入。然后第六大点，我相信或许这纲目的剩下的部分有许多非常好的部分，都是从《基督是实际》这本书摘录出来，这是在洛杉矶1971年释放的信息。李弟兄那时说到立位记五种祭物，最后他花了这信息一半的部分讲一个祭物，就是素祭。这素祭是指这完美并完全的基督，他的人性生活，他的耶稣的人性。我要跟你们提到这样的书，这些书，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在我基督徒生活以及在我侍奉的这一生当中，给我很大的冲击。这些书在训练中我们不断的常常的使用，在训练中心并且在壮年班的训练也是如此。还有一本书，你可以说是较为负面的，我姑且用这样的词，是《成全训练》这本书。这本书至少前面五分之二，总共是有20章，都是说到与我们人格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讲到或者对付那些会拦阻我们这些中年的弟兄或姊妹们的问题。所以这主要不是为着青年人，而是为着这是1981年所释放或者82年所释放的信息，主要是给主李弟兄在这个国家释放信息禁止之后一段时间的给这些弟兄姊妹。所以这些信息是比较，姑且我这样说，是那些拦阻我们生命生长的问题，还有第二我建造，还有我们第三我们的用处，在主的恢复里能够继续为主所用，这些信。所以我还有文化， 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怪癖，我们的习惯等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与我们的人格有关的，人性有关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书。最终其他五分之三，这本书后面五分之三的部分就是李丢给我们的解决的方案，主要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早上要说到侍奉主者的人格，我要先回到刚才说的第一本书，要跟你提到的这第一本书有五篇信息，是在1989年3月释放的，在台北释放的信息。在那个时候，李弟兄讲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这我会跟你们指出这个点，是因为那时正在一次背叛最火热的时候，最顶尖的时候，1988年2月，李弟兄差遣一些人从台湾回到美国，特别是回到南加州，因为那里有一些事情在酝酿，就是一些背叛的事在酝酿。在那个背叛里，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在安纳汉。那时我在安纳汉教会担责任侍奉，跟一些弟兄们一同侍奉，但是有一些弟兄们在这次的背叛中带头，使安纳汉教会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形当中，许多年之久，那样的背叛就爆发，姑且我用这个词，在1988年的8月就爆发开来。所以那时我也在，李弟兄自己没有回到这个国家，直到1989年他才回来。当然他回来是一年两次特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很准确， David 弟兄也许你可以帮助我，也许我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时三月的时候，那些有异议背叛的人采取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要接管安纳汉教会，就是他们要接管安纳汉教会的产业，主要是会所。他们就发起了安纳汉董事会的选举，这是1989年的3月，就是他李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另外一方的策略就是当时我是在那个主席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很成功的把我逐出了，然后把另外一个人选进来了。技术上他们就取得了接管了安纳汉教会一切的产业。感谢主，李弟兄帮助我们，而且有主的恩典，而且圣徒们在安纳汉教会有许多的圣徒，他们的忠信，他们看望交通，在会爽之外，在选举那一天 几乎是平手，他们结果是大部分的人结果是要选我留在董事会里，所以他们的计划就失败。那之后下隔一周，他们有一些人就离开了主的恢复，再也没有回来了。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一些曾经带领过的人，你们很多人都知道那样的一种情形。转变了这个局面，也保守了安纳汉教会。安纳汉教会就是李弟兄所在的教会，也是他工作的一个中心，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地点。我提这一切事是要让你们知道，这是李弟兄释放这信息的背景。这五篇信息里他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在这篇信息的篇题，侍奉主者的人格。如果你必须回去读这本书，因为并没有包括在信息选读里面，你必须回去读，因为这两篇就是第三篇和第四篇信息，那是一个非常简短精简的陈明李弟兄他的想法，还有他的说法，是论到侍奉主者的人格的想法和说法，是他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也非常简短精简的说法。你可以说他之所以要说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那个在进行中的背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人侍奉主，他不是一般的圣徒，他们是侍奉主多年，也爱主，他们寻求主，他们服侍主，他们这些人撇弃了世界，走了主恢复的路，走了多年，但是这些人却回头，甚至在背后捅了李弟兄一刀。这不是李弟兄头一次这样的经历，前一次是在50年代在台湾，当然70年代末期也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却是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或者暗中的破坏、毁谤，这种的恶毒的言论，这种两面人的说法，不诚实的说法，弥漫在那段期间，那是你无法相信的，我自己也在其中。所以李弟兄说，他一生当中他一直在学习人格这件事。他说这件事总是困扰他。一个基督徒，特别是说到服侍者，服侍主的人，能到了一个时候能够显出这样卑贱的人格，他不能了解，所以他引用了尼弟兄的书，尼弟兄也曾 问李弟兄，为什么基督徒会说谎呢？这些是基督徒，他们不只是基督，他们是服事的人，他们怎能说谎呢？怎么可能有神生命的人，神的儿女会这样撒谎呢？那就是他当时的负担，在他里面有这样的负担，所以他才释放这些信息。我要说，就只说这么多，就是要你有一种印象，这里的重要性，这篇信息有何等的重要性。我非常的喜乐，弟兄预备了这篇信息，包括了这样的主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说到这件事。很简短的说，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让我们开始先定义什么是人格，就是在我们这今天的交通里，什么是人格或者人性，它是一个大的词，意义很多，包括了人所示的一切，意思是为人之道，或者是指一个人所示的一切的成分。当我们说有神圣的素质和人性的素质，也许你并不一定那么了解什么是人性，那就是人内在的素质，就是他所示的素质。所以但是今天早上借着这两篇信息的帮助，我们所谓的人格，李弟兄他的说法是在中文里，中文也许他们就了解，很抱歉我要说中文，这里的人格其实就是人性，就是一个人他的情形。李弟兄是用人格，也不是完全说到人性这个事，这是指一个内在在里面看不到的。然而李弟兄用的人格这个词，就是这里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可看见的，是一种形象，一种彰显于外的。所以人格是与一个人的琐事有关，是与他内在的琐事有关，但这内在的部分，这个内在的部分最终是有一种外在的彰显和显扬，这就是一种显出，就是在人前的显出。所以当我们说到人性，说人格，照着李弟兄的定义，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外显的情形，不只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所以这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格，包括一个人的人的品格，他们的行为或者为人。所以这就与另外他使他与另外一个人有别。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性格，我们有这样的人格等等，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当我们在这里在这篇讲到的人格是指可见的显明的一个人的情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弟兄们，一面我们在这里并且我们相当注意内在的，并且整篇信息开始的 部分我们就强调这源头的部分，但是最后这件事还是会显出，在显在人一个很强的味道和彰显，这就是我们弟兄所关切的，当他说到人格这事。所以当你讲到观念或者是道德，你知道道德这个词是指对错，人的行为的对错，但是我们会记得，即使这个词我们常常放着不用，李弟兄在路加福音生命读经说到，人救主他具有最高的人性美德，他用了这个美德词，这个词人性美德，因为这一卷书是说到耶稣是人，所以美德很重要。现在其实我们不在意这个伦理这个词，有些原则有些规则，就是叫人如何有正确的为人等等的，伦理就是人如何有正确的行为等等，我们都不太在意，只是把它认为是属人的范围。但是我们说到人格的是在基督徒的人格中，这却与神性极其有关，我们等一下会看见。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你知道，我还要另外说到在新约里就是美德这个词，当你说到人格时，你必须讲到新约圣经美德这个词，这是使徒常用的字。当然美德是一种高超的道德，这是在一种更超特的品格，这是你的能力，这是你的纯全等等。然后我提到美德这个词连于人格，是因为在使徒的著作中，在保罗的腓立比书第四章，他是说到六项美德，他说最终他说凡是有美德的，什么是有美名的等等，他说你们都要思念，你们要思念这些事，所以要他相当注意这事。而彼得在他的后书也说到美德，说到一些顶尖的美德，一个又一个的说到这些美德。如果你看看李弟兄的注解，你就会发现李弟兄定义这个美德是一个道德的能力，表现在有活力的行动上。另外一个地方他说美德是指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执行一个超越的美德，所以等等这些词都把就让我们能够看见李弟兄或者我们对人格的定义。我们说到人格是什么意思，你甚至可以说什么是我们的道德，什么是我们的美德，乃是神圣的属性在人的美德中彰显出来。你还记得李弟兄最终用了芬芳的美德，那 就是神圣的属性，神丰富圣的属性彰显在人性的美德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神人生活。神圣的属性与人性调和，这就是基督徒的人格。神圣的性情，神性是这样人格的源头和内容，而美德是这个彰显和形态形象。这个正确的人格乃是也必须是一种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格必须是这样的人格，侍奉主的人都必须具有这样的人格。所以我想这样一个背景的介绍就够。现在要来到纲目，这里有许多的定义。第一大点，最高的道德，你看到道德这个词啊，是用在这里，乃是人道加上神性，这就是神的神圣属性彰显在人被造的美德里。所以这样的图画就是用手套的图画说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有许多人的美德，在创造神所造的人里面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内容是空的，并没有这些美德的实际。这些美德，这些美德其实就是神圣的属性。所以在这里，在刚才提到的这第一本书里，李弟兄列出七项，七个主要项目，说到高超的美德，就是侍奉主之人该有的七项高超的美德，让我们把这些都应用到我们身上，不要为别人而读。请记得，他说这话是在一个背景，是在一个背景之下，一切都在背叛。是在一些基督徒的领袖当中，在我们中间的同工当中，在我们中间的长老当中发现了背叛，完全是与这些相反的。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读的时候是很有感觉，很有感力的。第一，我们必须有超凡的爱，这是一个服事的人必须有的，侍奉主的人该有的人格。这样的爱不是平凡的爱，而是超凡的爱。这样的爱使我们最终甚至能爱仇敌，我们的仇敌。我不再继续讲，我要继续往前，不再深入。第二，我们必须有极广的宽恕。你们还记得在腓立比生命读经里说到许多信，有许多信息说到腓立比第四章，李弟兄花了许多篇信息说到这谦让于人这样的一个美德，它是美德中的美德。他在这里列出极广的宽恕，李弟兄用了这样的形容词， 是要描述不只是爱，而且是超凡的爱，不只是宽恕，是极广的宽恕。所以他说要谦让于人去宽恕，就是赦免人。他说当我们赦免，我们的心必须有极广的宽恕。如果我们的心是不够广大而狭窄的人，就不能宽恕。这里也包括赦免我们的仇敌，这里也有一些的经节说到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彼得问说，我当赦免我的弟兄几次，主怎么说？70个7次，意思就是极广无限的赦免。然后他也提，当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他是这样实行赦免的人，极广的宽恕。第三，无上的信实，他的确是在那个背叛的背景下来说这个话。有许多人他们是亲密的同工，从前曾经是忠心于这份职事，我的心里有这些人的脸面和名字，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在忠信的事上持续下去，忠信于主的恢复，做主的仆人，他们背叛了。所以这里的话说到无上的信实，就是无可匹敌的信实，是一个无可比较的信实。下一项是静止的卑微，这真是不得了，高傲骄傲，这一切的事那时是主导了整个时代。但是李弟兄说，这甚至没有卑微，甚至是卑微，不只是谦卑，而愿意受屈辱，就是愿意微小，那就是对，那对我非常的非常的摸着我，不只是微小，乃是变小。他使你，他会误，他们误会你，他们使你微小，但是这是侍奉主的人绝对需要的，叫做静止的卑微。下一项是绝顶的纯洁，并不只是清洁，乃是清洁我们关于我们的存心和动机。李弟兄曾说，纯洁必须是基督徒当中最重要的美德，这是很难找到的，像是钻石一样，你极少极难在基督徒中间找到纯洁，内心的纯洁。我在这里不进入这些经节了，就是绝顶心中绝顶的单纯，也只有这样的人能够为着神，单单为着神。除此之外，他不为着自己的利欲，不为着地位，不为着自己的利益，不为着任何其他的，他有绝顶的纯洁。下一项，至圣至义，只有神是至高的，所以能够这样神圣的圣，圣，李弟兄说，就是向着神， 而志义是对人，对神，我们必须完全分别出来，对人也是完全正确，没有一点差错。然后下一点，我们必须光明正大，光是与这个光明与光有关，我们从爱开始，结束于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点也不黑暗，完全透明真实，完全在神里面，在是光的神里面，而正大它不只是义，意思就是非常正当，没有心胸狭窄，不是怀疑别人，你是正大。这些词就是李弟兄所用来合并起来，是成名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侍奉主者的人格。我想每当我来读，就像我第一次读一样，就是将我们全人都扑倒在地。主耶稣，我与这七点的每一项都是相反的，我该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好，让我们继续。但是我觉得弟兄们，这些点这么高，这么拔高，这并不是为着别人，或者是这是李弟兄，李弟兄把这些给了我们，我们不能把它丢在冰箱里，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考，就像保罗在腓立比劝诫我们一样。我还给你一些其他的项目，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美德，在新约里面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他是最常说到美德的，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他最常说到美德。首先是加拉太五章，说到纳灵的果子，纳灵的果子，这里是含示我们要具有这样的美德，需要素质的灵，我们就需要看见这些。不仅如此，他还说到果子，所以这里还有彰显是可见的，不只是爱、喜乐、和平，还有节制。有些点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不重要，在基督徒的美德当中，比如说忍耐、恒忍，还有另外一些在清单上，我也提过，在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最末了的话，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庄重的，凡是公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同一节四章八节里面，保罗就摆出了这些优越的基督徒美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提前二章一路到第三章，然后说到人，男人和女人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然后第三章提说到做监督的资格，也说到做执事和女执事的资格，说到侍奉主者的资格。我们所有的人，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负责弟兄们，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为着我们的。然后提多书第二章 也是另外一个系列，说到老年人、老年妇人、年轻的妇人，还有许多细节，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不只是保罗，也是保罗一个成熟的保罗，他所说的话，对青年同工所说的话，要他们顾到召会，在不同的地方照料召会，他何等注意人格这件事，你必须去读，你就会有深刻扎实的印象，对人格这件事。弟兄们，问题就在于这不在于神，在于人，问题总不在于神性，而在于人性、人格。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背叛、所有的不对的情形，不论是家庭、婚姻、教会、生活、工作，或者主的恢复，最终都来自堕落的人性，这不完美的人性、邪恶的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说到彼得在第一章五到七节，我没有时间了，我把这些陈明给你们，白给你们。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我们也该这样做，让我们都思念这事。像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能往前了，基督该是我们的人格，阿们吗？ Amen。 我们需要清楚，最终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人格，不是我们所发展出来的而已，我们是有这个彰显，是有这些我们里面美德的彰显，但这些美德，第一，首先是空洞的，最终也是堕落的。所以，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在这宇宙中是神所渴望要得着的人，那就是基督。基督的人性，这里说基督该是我们的人格，而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乃是指我们的人格。这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使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如果你那里读那里的注解，就会看见给人看出在基督里，不只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个事实，是个实际，就是我们与主是一，与主连结，我们就在基督里。当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给人看出在基督里，不是有自己的意呢，不是在自己的宗教里，乃是在基督里。这意思是人可以看到他在里面，能够在那里发现他在那里，看见他在那里，能够目睹保罗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可以说保罗的行为是保罗的作为，是保罗的行事，是保罗的生活，彰显了基督。也是同一卷书在第一章他说到什么呢？说到保罗使我不论是生是死，现今也照常显大。这是第一章。在第三章这里说到被人看见在基督里，第二章那里说到在光中，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光，然后到第四章他就有这美德的条列。弟兄们，我的重点是在保罗的传讲中，在保罗的心中，他是说到我们的人格需要有正确的人格在教会生活里。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乃 是从在基督里变化到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基督里了。但是弟兄们，我们应该在这每日的过程当中，每日的过程中被变化。李弟兄说，我来到美国当来过美国之后，一再的看到说变化这件事，变化这件事，变化这件事，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说变化到哪里去了呢？哪里有变化呢？只有说法，只有信息。反而他说，我看到许多谎言，看到双面人，看到有人不诚实。他就质疑变化在哪里。他说，我质疑这件事，我起了疑问，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保罗在说，我们需要继续往前，从在基督里到被人看出在基督里，这是个过程，我们不会自动成为这样。我们要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就是指我们的人格。第一终点，基督徒的人格不是指我们天然的美德，那是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我们必须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并且该在我们的身体上显大基督。所以我不会再花时间了讲这个了，我想你们这对我们是非常容易明白的。最终我们的人格就必须是基督从我们活出。我们说到活基督，活基督，活基督不只是活，是非常属人的，是满了人的味道。基督显出来给人看出时是很有味道的。人不只是摸到一些神奇的事，神摸着是极度属人的，但是在那人里你却摸着一些奥秘神圣的，摸着属基督的，那就是真正的人格。这些六项美德，腓立比书的这四章美德，凡是真实的，这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些是真实的，这些庄重的意思就是，是值得人尊重的，值得人敬重的。凡是公义的意思是，在神和人面前都是对的。凡是纯洁的意思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单纯，在动机上是单纯。然后就是凡是可爱的，保罗竟然用可爱这个词，不是长得很可爱，而是令人爱的，令人喜爱的，合人意的。有些弟兄们不是那么令人喜爱，这就是影响了你对圣徒的照顾。我是说真的，意思就是你要合人意。还有这里也说到有美名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得什么好名声，要出名，但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是指我们有好名声，是指吸引人、动人的，甚至亲切的。这就是他的说法，动人的、亲切的。弟兄们，这些不是我们试着要取得的，或者是一种什么资格。若是没有主，只要得人，要跟人交朋友，要出名，不是这样。弟兄们，我们是在说服侍主，我们是在讲服侍教会，你所在的教会，我们是在讲服侍我们的圣徒，或者用福音来服侍不信的人，来服侍人。这六项美德在人看来，项项都不容易做到。 但我们在那加我们能力的基督里面，这些美的项项都能有，这就是为什么就在这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无论是卑微或者是富余或者各种的情形，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也无法得着，但是我们能得着具有这一切，就是在那加我能力的基督里面。阿们。基督加强我们，有能力，有大能，有美德，有神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这些美德和人格。第三，这样我们就能活出敬虔和该有的人格，就是基督显在我们身上，并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敬虔就是神在肉体中的显现，不只是神显现，是神在肉体显现，肉身显现，在一些的人的肉身上显现，这就是敬虔，这使仇敌受羞辱，这是我们能够让世人幸福的路，是正当的人格，也就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弟兄们，在这样的光中活基督这件事，也因此有更深的意义了，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让我们珍赏。弟兄们，活基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弟兄很有能力，这个弟兄很闪亮，你知道我的意思，满了灵等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不一定是如此。活基督有常常都是在很小的事上，也许在你的手势上，也许你在回应人的话上，也许在你看人的事上，或者在你心思里的想法，你对某一件事情的行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在我们为人属人的生活中，基督就显出并显大，这就是人格。第四，正当的人格一失去，我们就立刻没有地位和权力侍奉主，我们要靠恩典保守这个以基督为正当人格的生活。中文是人格，就是讲人性。有时我们说到这个人，他的人格破产，我们说他的人格已经破产了，就像个禽兽一样，是非常的低贱，甚至失去了他做人的资格和地位了。所以那绝对不可该发生在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身上。我们需要抓紧基督作为我们正确的人格。第三大点，我们要爱主，我们的人格才得到保障，这是从第一本书里面出来的。第一，我们若不爱主，失去了主信的管制，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第二重点，我们要仰望主，保守我们不变，保守我们直到路终。我们若爱慕主显现，就会蒙保守在基督做我们人格的境地中，等他回来时，我们必定得着奖赏。李弟兄用的例子就是用提摩太后书的亚历山大，铜匠亚历山大做例子，或者迪马他离弃保罗，他提这些事，这些人，我的确相信李弟兄蛮了感觉，对于那些在当时背叛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曾经和他在一起，也许有20多年的时间， 也许同在二十多年，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离弃了这份执事，离开他。所以这里的关键字就是保障。不是弟兄们，从前我们忠信，从前你是纯洁，我们需要蒙保守的路，就是直到路终，直到我们离世，直到主的显现，我们要蒙保守在这样的范围内，能够有基督做我们的人格，活出这优越的美德。弟兄们，关键李弟兄提到，就是我们对主真正的爱，我们对主真正的爱，我们真正的爱主，那样的爱要限制我们，管制我们，困迫我们，支配我们，保守我们，并使我们得到保障。我们都可能做这些弟兄们所做的事，我会。如果我没有基督做我的人性，我也会。我们甚至可能做那些人比那些人更糟的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来到第四大殿，我们能从素净看见耶稣的人性。我会快快的说，来读利未记，素净预表在神人生活里的基督，素净也预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乃是基督之神人生活的翻版。当我们说到人性，我们实在是说到这位神人的生活，他是素净所预表的。一，细面是素净的主要成分，表征基督的人性，在各方面都是。让我们一同读好吗？柔细、完全、柔和、平衡、正确的，没有过度或不及之处。这好不好呢？好，这样就好了，读到这里就好了。请看看这一切是不是就是基督。你读福音书每一页，你都会发现这样一位是这么完全的人。他三次，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各面完美，没有过度不及之处，这表征基督人性生活和日常行事为人的优美和卓越。这就是基督，他是那素祭。二，素祭的油表征神的灵做基督的神圣元素。我要告诉你们，你可能以为因为基督是身为一个人，所以他活得这么完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是这样。这人就像你我，是从和我们不一样，他是从圣灵所生，从他出生开始，他就由圣灵承运，他就有神圣的素质在他里面。然后当他长大出来开始侍奉，他被神所高，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人，这个真人耶稣，他里面满了灵，外面也被灵所浸透，这样的一个人才能活出完美的人格。即使主也是这样，他不是单独的，不是只有他不是只有属人的性情、属人的元素，他有神在他里面，他是神人，他满了灵，这就使他使我们的主能活出这样的生活33年半之久。这就是为什么素祭乃是调着油，油表征神的灵，作为基督的神圣元素。 三、素祭里的细面条油表征基督的人性与圣灵调和，并且他的属人性情与神的神圣性情调和，使他成为神人，独特的兼有神性和人性，并没有产生第三性。第四重点，这里说到第三点，说到调和，细面和油的调和，这就是基督的人性与圣灵调和。第四重点，素祭中的乳香表征基督在他复活里的馨香，乳香加在细面上表征基督的人性，还有他复活的芬芳。我们许多的信息在这个周末都强调复活，在我们的服事中，这里说到甜美的乳香需要加上细面上，才会有复活的芬芳，必须有些东西是经过死而被神圣的生命复活拔高的，是在新造里的，那就是新人性，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也是主第五终点，素祭所用于调和的盐，表征基督的死或基督的十字架。盐的功用乃是调味杀菌和防腐，即使有好的人性也需要盐来保存，来杀菌，消除一切，消杀一切负面的细菌。弟兄们，这岂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吗？需要许多盐，需要许多乳香。好，第六重点，素祭没有酵，表征在基督里没有罪和任何消极的事物。第七重点，素祭没有蜜，表征在基督里没有天然的感情和天然的良善。教会生活的问题，就负面消极一面来说，第一个是酵，第二个就是蜜。负面有罪的事，或者属乎天然范围的事，这些事必须除外，必须消除。所以我们需要乳香和盐。李弟兄说到我们对人的爱，我们爱人，如果你不管这样的爱不是有盐的爱，就是有蜜的爱，有蜜的爱会发酵，天然的情感会造成背叛，被已过的背叛都是因为天然的爱，人们就因此离开了主的恢复。第五大点，我们若吃基督做素祭，我们就要成为我们所吃的，并且因我们所吃的活着，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接触具体话语话里的那灵，我们就吃进耶稣的人性生命与生活，被耶稣构成，耶稣的人性生活就成了我们的人性生活。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弟兄们，我不会更讲更多了，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吃这个人性的生活，吃这个主耶稣的人性生活，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有正确的人性生活。第六大点，因为耶稣尚未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所以还没有那灵，乃是有耶稣之人性的灵。今天那灵已经由耶稣那得着荣耀的人性所构成。我没有时间，弟兄在第一篇信息已经提到了这件事。如果你读这本书，其中一章，我要告诉你们是哪一章，就是永留之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人性为着生命的流，主要是在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那里说到喝活水，那个水要成为什么？要从它里面涌流出来，从我们里面流出， 这里有一段经文，你可能当你说到人性的时候不太会用的是这段经节，但是整章信息都说用了这三节圣经，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到什么是耶稣的人性，我们的喝和我们的永留也是非常与这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有关。让我们来看这里怎么说。一，那灵就是我们所喝并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活水，是由耶稣的人性构成的，没有耶稣的人性就不会有这样的灵。你都很清楚了，神的灵早就有了，他是在永远里就有，但是那神的灵还不是我们能喝的那灵，或者能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灵。神必须成为肉体，成为人，经过过程，他为人的过程，死而复活，那就是他的得荣耀。借这样的过程，这必要的过程，现在神的灵不再只是纯的橄榄油，现在也有人性的成分，就是细面加入。不仅如此，不仅有33年半的人性生活，这样的人性生活当中，耶稣的人性当中还进一步经过过程，就是死和复活，借此这样的人性就被拔高提升，这样的人性甚至改变形状，甚至改变形象，进到一个情形，使它能分次，使它能被喝进来，也能涌流出去，那就是还没有的，在约翰七章还没有的那灵，那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灵是有人性的灵，有耶稣人性的灵，我们只能喝这灵。好，第二终点，没有人的素质，神的灵就无法成为生命的水流。神要成为永流的生命江河，就必须有耶稣的人性构成在里面。第三终点，这是穆安德烈的话，今天下午执事信息摘录有一整段关于穆安德烈的话，也许英文是很古老，但是你必须读，这里满带能力，这些话里李弟兄也非常得帮助，借着这一段话的解释，说到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李弟兄得到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有了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我们接受他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们里面，从我们流过并从我们流出。我告诉你们，这样从我们里面流出的众江河，不是像卡通影片里面从里面喷出来这样，不是这样，这江河是那灵的果子，显于我们许多为人的事上。我们必须需要考虑这里的我是谁，这个我不仅是那神圣者，更是那人耶稣。因此当我们到耶稣这里来喝他的时候，我们是来喝这个人。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喝那灵时，你不只是喝神，你也喝人。当你涌流江河时，你也不只涌流神，你也涌流出人，那人耶稣。我们不只隐于他的神性，更是隐于他的人性，更隐于他的人性。 第一小点，我们要有生命的流，就必须隐于耶稣的人性。我们不仅必须隐于神的灵，也必须隐于一位被高举者的灵，被高举之人的灵。二，我们需要隐于这位复活升天的人耶稣。全备的供应不是仅仅出于神的灵，乃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灵。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达到耶稣人性的标准。我们不是要做天然的人，乃是要做耶稣那样的人。是我们隐于耶稣的灵，乃是为着耶稣的人性。如果我们天天隐于耶稣的灵，我们的琐事都要成为生命的流，不仅满足我们自己，还能满足别人。只有这样的流出，带着耶稣的人性，才能喂养、滋养并满足人。第五终点，为着召会的侍奉，为着我们日常的行事，并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必须享受耶稣人性的灵。这些项目，这些章节都在我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面。六，信徒是地上的盐，在地上杀菌防腐，盐的基本元素是耶稣的人性。第七终点，信徒是世上的光，让他们的光照在人前，消除世界的黑暗。唯有借着接受耶稣的人性，我们才能做光。好，第七大点，享受耶稣人性的路主要有五项。你可能说这很基本，但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一同来读第一终点，我们需要倾心呼求主的名。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把他的人性接受到我们里面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当你呼求主，主耶稣，你不只是把耶稣这位神接受进来而已，是，他是神，但其实你是把，也是把这个人接受进来，把他一切人性的美德、芬芳的美德吸入，把他超，这，在他人性中超越的美德吸入进来。哦，耶稣，是不是？哦，耶稣啊！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宣读。我们需要吸入神所呼出之圣经的每一句话，这就是导读并默想神的话。这里有注解，你可以研读。第三重点，宣读。我们需要实行身体的生活，我们要同那呼求主名的人，竭力追求基督，做公义、信、爱、和平，同那指明身体的生活。第四重点，宣读。我们需要操练灵，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亲民自守的灵。末了第五终点，我们需要经历主与我们的灵同在，而有恩典与我们同在。这些都非常可实行。在这样的背景，就是我们享受并经历的背景下，我们就有这样的人格。让我们一同宣读第八大点，我们必须为整个主恢复的情形祷告，使众弟兄姊妹在地方召会中丰满地享受耶稣的人性。我要再给你们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人性，就是这超越的美德里，不只是，是不是只是从我们享受主就自动而来的呢？或者我需要自己做些什么呢？你的回答是什么？我要说，基于这份执事所给我们的，我们两者都需要。一面，我们的确没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人格的确是在主里完全就是基督，所以唯一的路就是把这位基督接受进来，吸收他，最终活出并彰显这位基督，那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自我改良或者模仿， 或者人的努力或自我帮助能够使你有任何的达到，使你能活出这样的人格。但是另外一面呢，神的话总是说到我们的配合这面，所以你也有这样的话。他保罗列出这些美德之后，他就说你需要思念这事。那还不止如此，下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所看见的，这是指主借着保罗所活出的，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们都要去行。然后你看看这些的资格，这些提摩太书说到侍奉者的资格，他说我要这个，要我要弟兄这样，那姊妹那样，长老这样，他把他列出来给提摩太，他也说这些事你需要遵守，你需要实行这些事，也在于实行。彼得也是这样，彼得说你需要殷勤的实行，你就能够神圣的生命，里面有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素质，你里面有神圣的力量。现在弟兄们，你们需要配合，你们需要殷勤的实行，所以在你里面的就能够长出来，就可以被发展出来，就可以能够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弟兄们，我就停在这里。侍奉主者的人格，请祷告几分钟，我们就有见证分享。